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香港学员反迫害集会游行震撼人心。2013年7月21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长沙湾游乐场举行反迫害集会，多位中外知名人士发言支持，民众热烈响应。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我到过50多个国家，法轮功在每个国家都获得尊敬。”然而，他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大约60000名法轮功学员在2000年至2008年间遭杀戮，并被摘取器官，这是恐怖的反人类罪行。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录音发言中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自64之后又一次重大的人权迫害，是反人类的暴行。他认为，对法轮功的态度是一个衡量人们道德和良知的基本底线。他指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禽兽不如的罪行。胡佳说，越来越多人觉醒，越来越多人支持法轮功，相信不会再有另一个14年了。揭露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黑幕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导演杜斌录音发言表示，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信仰来帮助世界的人，他们在劳教所受到虐待和酷刑，还能保持一种非常健康理性的方式对待这个社会或国家，我深感敬佩。前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认为，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犯下的反人类罪的一种。他说，我认为修炼法轮功是公民的自由，不是任何政治势力所能镇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会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可耻的记录，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半夜鸡叫。2013年7月2日，新华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周扒皮原型揭秘，其富裕地主土改时被打死。文章引用当年亲身经历这一事件者的所见所闻，证明周扒皮不过是高玉宝配合当时的形势进行的杜撰。其原型周春富生活简朴，对伙计宽厚，这样一个靠勤劳致富的农民却在土改时被活活打死。 其实只要用常理去推敲，就会发现周扒皮半夜鸡叫大有问题。假如周扒皮真的在半夜假装鸡叫催长工到地里干活，那四周漆黑一团，哪能干得了什么农活？哪个地主希望长工在黑夜里去踩坏自己的庄稼？然而半夜鸡叫不但写进学生的课本，更在几代中国人的头脑中刻下了仇恨万恶的旧社会、仇恨地主的烙印。半夜鸡叫的时代过去了，中共的谎言洗脑并没有停止。今天学生课本中的天安门自焚就是一例，这个被中共用来煽动仇恨法轮功的案例同样漏洞百出。比如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就能接受采访，并响亮地唱歌，违反医学常识。汽油是易燃物，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在大火中却不燃烧，甚至不变形。天安门警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然而自焚事发不到1分钟，警察就当场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早在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对强有力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14年反迫害，正义必胜。14年前，中共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开始了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14年后，迫害穷途末路，法轮功学员广传真相，给世间带来光明和希望。近日，北京新安劳教所、北京女子劳教所、辽宁朝阳劳教所、湖北沙洋劳教所等中共黑窝被迫释放法轮功学员。迫害元凶江泽民等不法官员在世界30多个国家被控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面临法律的制裁。各国民选官员纷纷谴责中共迫害。近日，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共同发起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活体摘取器官的反人类罪行。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加入反迫害的行列。黑龙江伯利县老实厚道的刘凤成2013年3月29日被绑架。16户村民在一份刘凤成是我们村好人的证明书上联名签字按手印。村负责人和乡派出所盖上公章，要求保他回来。河北沧县70岁的法轮功学员孙玉强2013年6月被劫持到唐山监狱迫害。2000多人签名呼吁严惩害人凶手，立即释放孙玉强。类似事件在大陆各地频频出现，民心向背可见一斑。江泽民曾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14年的反迫害历程证明，真善人的信仰坚不可摧。世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已有1亿4000万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迫害正信，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毒食品肆虐，见死不救的冷血事件反复上演，道德败坏后的中国社会，人人都是受害者。真善人是未来的希望，这场正邪之战的结局已没有任何疑问，每个人都应尽快站到正义一方，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法院不讲法律。2013年7月9日，辽宁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张德燕、孙海峰、穆国栋、王玉梅、汪桂华等非法庭审。张德燕的家人为他请了辩护律师，在开庭时，主审法官和辩护的律师现有一段对话。女法官说：“不要跟我讲法律。”律师表示诧异，反问道：“不讲法律，讲笑话吗？” 中共迫害法轮功14年来，中共法官不断地说着不许讲法律的话。2007年5月11日，广州增城市法庭对法轮功学员莫笑梅非法开庭，法官极力阻止辩护人发言，并说不要在这里讲法律了。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人员公开宣称，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办案。吉林省长春市中院对法轮功学员上诉的案子不开庭，直接宣判，并声称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湖北省益阳市冤判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超越法律，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走形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讲法律凭什么开庭呢？又依据什么定罪判刑呢？没有法律依据的审判，那不就是在迫害无辜吗？中共法官一面大声说不要讲法律，一面又进行所谓的庭审判决，而且在判决书中还写上依照刑法第几条作出判决等字眼，极力装出严格依法办案的样子，欺骗百姓，欺骗国际社会。从另一方面讲，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一，信仰无罪，法轮功不是邪教，中国法律没有讲不让信仰法轮功。二，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和法规，没有破坏过任何法律实施，公诉人和法官都说不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条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三，中共无端迫害法轮功，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妄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毒打致死、活体摘取器官等罪行是真正的违法犯罪，必将受到全世界范围的追究。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出生在台湾云林的美满，家境优越，备受父母疼爱，哥哥姐姐的照顾。然而结婚后生活大变样，与公婆、小叔和祖母同住，她辞去了工作，当起家庭主妇，心境日渐压抑，健康也直走下坡。2002年7月，先生带回了一份法轮功资料给他，没想到生活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出现了转机。美满说，转法轮这本书实在太丰富了，比我20年来阅读所有宗教和心灵书籍加起来的内容还要丰富得多。我三天就把整本书看完，一回台北就到练功点学练功法。练功不到一个星期，十年来的富贵手好了，严重的失眠不见了，晚上睡得香甜，白天精神饱满，气色变好，经常腹胀的肚子也知道饿了，过敏性鼻炎也日渐改善。美满说，我感到很神奇，最重要的是在真善忍的法理中，他明白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动不动发脾气的现象不见了。以前对孩子过度忧心，在修心的过程中也渐渐能拿得起放得下。一对儿女有时也跟着他读法轮功书籍，品德方面从来不需要美满夫妻俩操心。2年前， 先生检查出大肠癌，美满说，我明白病业的因果关系，把心放下后，稳定了家人的情绪。当时还没修炼的先生，在美满的陪伴与照顾中，安然度过了三次大手术。原本没什么意愿想修炼的先生，经历了这次人生变数，2012年夏天也跟着修炼法轮功，心情越来越开朗。美满说，修炼后明白了，凡事查找自己的不足，我应该只问自己做得好不好，何必去计较他人的作为，我的心胸更加宽广坦荡，活得轻松愉快。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224位民众按手印，声援李志勤的儿子替父申冤。河北邢台地区宁晋县小枣村李志勤一家的冤情近期引起广泛关注，当地民众签名按手印声援。李志勤曾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在修炼法轮功后康复，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志勤坚持信仰。2006年4月被宁晋县国保大队伙同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组织迫害的流离失所，辗转到石家庄市赵县以打工为生。2007年9月12日半夜11点左右，以宁静县610恶徒沈建忠为首，带领邢台市、石家庄市、宁静县和赵县的不法警察翻墙闯进李志勤住的地方，非法抄家绑架李志勤，当晚被迫害致死。六年来，李志勤的家人背负沉重的压力，坚持申诉冤情，但没有人管。家属上告赵县法院、宁静法院、邢台法院都不予立案，近期聘请律师到河北省高级法院立案，家属还在等消息。2013年7月9日凌晨，当地国保警察翻墙闯入，绑架了李志勤的儿子。警察明知李志勤的儿子不练法轮功，还是把他劫持到邢台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实质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近日，224位当地民众按手印声援李志勤的儿子，控告恶人替父申冤。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医生对生命形式的理解。医生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医术，还取决于医生对生命形式的理解，而且后者可能更重要。病理医生詹尼斯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永远的我们》，一个法医见证灵魂不灭。在书中，他记录了一个叫亚特的人，告诉他一个关于他母亲玛丽的秘密。玛丽20几岁时因甲状腺问题需要开刀，她的主治医生是欧文·瓦根斯坦。瓦根斯坦医生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外科部主任。书作者的父亲，一位退休的内科医生，当年是瓦根斯坦医生的学生，非常尊重和佩服瓦根斯坦。瓦根斯坦大夫决定给玛丽开刀，玛丽对此感觉也不错。但手术期间发生了意外，亚特说，他母亲突然发现自己悬在空中，从天花板向下看。玛丽的医生和护理人员们忙得不可开交，但一点用也没有。玛丽自己觉得挺舒服的，身体很轻很快乐。但手术人员，特别是瓦根斯坦大夫，非常震惊和伤心，想尽一切努力挽救玛丽。瓦根斯坦大夫的助手说，看来是不行了，我们救不了他了。手术人员很不情愿地放弃了抢救，一个个地离开了手术室。玛丽看到了全过程， 他看到巴根斯坦大夫最后一个离开手术室，只见他用手抱着头喊道：不不不，我不能让这件事发生。然后他转身一个人回到手术室。此时玛丽的身体躺在无菌手术单下纹丝不动，飘在空中的玛丽看见瓦根斯坦大夫朝着天花板叫道：玛丽，玛丽，回来，回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又开始为他做人工复苏。亚特回忆说，他母亲对这一切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记得他被各种各样颜色的光包裹着，然后下意识地知道了，如果他回来，他将会有一个儿子。亚特说到这里指了指自己，那就是我啊。这时玛丽决定回到自己的身体里，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瓦根斯坦大夫兴奋地大叫了起来，招呼手术室人员回来。瓦根斯坦大夫守护了玛丽整整一天，寸步未离。亚特说，母亲复活后不久就和父亲结婚，生了他和两个妹妹。这个医案告诉我们，如果医生片面地理解生命，对病人也是很危险的。现在的人迷信实证科学，无神论，对生命的认识非常局限。像瓦根斯坦这样对生命有整体观的好医生，岂止是拯救了一个病人，应该说是救了四条命：玛丽和她复活后的孩子，亚特和两个妹妹。
乱世中的一方净土。1997年3月17日，大连日报发表了题为无名老者默默奉献的通讯，报道了一位古稀老人为村民修路的事。这位老人名叫盛礼健，他利用了一年的时间，默默地为村民修了四条全长约1100多米的公用道路。当人们问他是哪个单位的，拿了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在湖南省山区流传着一个让水的故事，南边村和水庄村共用一条水渠，因为水源有限，每到盛夏干旱季节，处在上游的南边村仗着优势垄断稻田用水20多年。1995年7月，法轮功传到了南边村，全村176人学功，他们的道德观念、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大家一片善心待人，过去的争水霸水变成了现在的让水，两个村子从此消除怨恨，和睦相处。1998年初夏，中国发生了大洪水，在那段日子里，武汉电视台每天都在不断播放全国各地集体和个人捐款的消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法轮大法修炼者捐款多少多少元。在一个抗洪工地上，有十几个人从早干到晚，好像不知道累一样。去视察的领导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说都是自愿来的。仔细询问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练法轮功的。2002年3月9日下午，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法轮功学员陈如庆陪同朋友去修车，途中有个小男孩跑过来，边跑边大声喊着，有个女孩掉进运河了。陈如庆立刻就向200多米外的运河跑去，只见一个小女孩正在离河岸大约10米远的冰窟窿里挣扎。原来那天天气转暖，运河上九洞的冰层融化，孩子们在河上玩耍时，小女孩不幸踩到薄冰掉进了河里。陈如庆见状，连衣服都没有脱，立刻从冰上爬过去，把小女孩从冰窟窿里救了出来。2003年11月17日，魁北克省移民部举行颁奖大会，奖励在2002年舍己救人的24位优秀公民，陈如庆是其中之一。魁北克移民部部长米歇尔·库尔西尼在颁奖大会上激动地说，就我所知，这是第一位亚裔公民在魁北克获得这样的荣誉， 我为华人社区、华人朋友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感到高兴。1992年法轮大法传世后，这种功德公益之举在法轮功修炼群体中层出不穷。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修炼人遇事内省，慈悲众生。这种高尚道德理念洗练出来的人们，内心发出的是纯净善念，与人相处友好仁慈，行为处事会先他后我，着事中展现出的是至善至美的无私风貌。法轮大法至今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给人们健康的身体，升华了道德，同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裨益和福祉，因此各国政府纷纷颁发褒奖，至今对法轮大法的褒奖和支持议案已达3000多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19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7月7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3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9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 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